Well,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拜登自从上任以来，密集的寻求和盟邦加强合作。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份首脑联合声明都提到了台海安全，包括四月份的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五月份的美韩首脑联合声明，以及最近拜登总统在访欧期间签署的 G7 七国集团联合公报，都不约而同地纳入了有关于台海安全的文字。与此同时，军事专家也观察到，美军军舰穿越台海的频率仍然是维持大约平均每个月一次。反观解放军军机扰台的频率和机种的威胁性，似乎从五月份开始出现了降低的趋势。拜登政府联盟抗中的策略是否开始奏效？台海情势是否有暂时降温的迹象？还是说解放军是因应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正在改变他的对台战术？我们要如何正确的来判读各方的军事动向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来跟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博士欢迎您。
是，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兼任助理教授接仲教授，接仲教授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舒孝煌博士，您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美日美韩的首脑联合声明，还有最近这个七国集团 G7 的联合公报，都不约而同的纳入了台海和平安全稳定这样一个文字，请教您的看法。
是，那这个是拜登上任以后首次的这个外交这个元首出访，那他呢才真正是习近平的这个难缠的对手，比川普可能甚至更难缠。那他致力重建这个多边主义这种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哈，然后对这个大陆构成一种所谓系统性的压力，然后他的这个团队哦，他会更深层的，而且更广泛、更精准的这个跟中国实施竞争。那接下来我觉得有几个观察重点哈，就是第一个呢，如果说美国能够跟俄罗斯改善关系，这次我们有看到这个俄罗斯总统他有特别评论这个台海，当然因为这个他们比较关心的这个欧洲，可能对亚太的这个普丁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呢，假设美国能够跟这个俄罗斯改善，因为毕竟两个都是大国，如果你同时跟那个跟俄国跟中国对抗的话，可能会倍多利分。那如果能够跟俄罗斯至少改善一些关系呢，那就更可以聚焦中国。那第二个呢，是他这个经济方上面的，他因为他还在美洲贸易战，那他可能这个未来的经济这个措施会慢慢出手了。但他第一个已经开始要跟台湾先这个恢复谈判了，那接下来可能他的这个经济的手段会这个也会开始进行。第三个呢是疫苗外交，那这个当然就是一方面这个强化这跟其他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这个可能是这个疫苗上面的这个对付这个 COVID-19 啊。比较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处理的这些国家能够这个协助他们，然后呢这个当然就可以强化他的这个跟各这些国家的关系，那这样呢也能够协助稳定这个国际秩序，那这样呢也这个阻止呢中共的这个利用这个疫苗外交这个抢盟友的这种企图。那这个呢就是这些这个他都提到这些台海的这个和安全跟这个和平重要性。那甚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欧洲议会哦，在五月底的时候否决了这个中欧的这个贸易协定哦，那这个呢其实对北京都是一个这个这都是一个打击，而且也对他的这个外交跟区域安全形势都造成一个外部的这个压力。但他内部呢，可能就会有鹰派或民族主义会挑战了，所以他这个可能的这个你对他的这个外交行动来说，也许不一定是会软弱，因为他这个有一些内部的压力必须要去舒缓或解决。
好的，想请教这个接仲教授，刚才我们提到拜登总统上来之后呢，密集的寻求和各个盟邦的合作，亚洲的、欧洲的都有，而且每份声明几乎都提到了这个台海安全。刚才这个舒孝煌博士也谈到，这个俄罗斯虽然看法不太一样，他在这个美俄峰会的时候针对了这个中国的航母威胁，还有这个武统台湾也提出他个人的看法。不过我们如果整体来看的话，现在台海的和平安全稳定好像成为了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在拜登的路线，他就在4月16号美日发表联合声明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在国际上在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包括主持人跟舒博士刚才提到 G7 会议或北约峰会的联合公报，我觉得他就是想要把台海的安全国际化，简单来讲就是需要援引盟国或者是伙伴国家的力量来牵制，最起码希望能够抵消中共在台海行为的影响力。那确实我觉得确实现在台湾海峡的安全会变成各主要国家关切的一个焦点。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台湾或者说台湾海峡，可以说是现今世界在现在或者是未来有可能引发两个核子大国军事冲突的地方，所以它会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那现在世界上虽然有些其他的热点，比如说叙利亚，比如说乌克兰或者是伊朗等等，他们虽然多多少少引起了美国跟俄罗斯关系的紧张，但是呢，你说要这些因素让这两个核子强国说兵戎相见，我觉得的可能性还是偏低。所以这既然台湾是目前世界上看起来唯一有可能引发两个核子强权军事冲突的地方，那它当然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关切。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普京的回应。那普京他是其实是在被动回答记者的询问。那他的说法当然就跟美国的一些友好国家的讲法不一样。我一直显示出普京其实他的是标准的现实主义。因为他晓得第一个，俄罗斯本身在台海附近没有特别的着力点，也没有特别的影响力。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又对我俄罗斯特别对我普京本人这么多指责。那我和当然没有必要说美国想要听的话，但是我比较觉得有趣的是，普京也没有特别在面对比如说武统台湾的问题的时候，他只说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他不评论，
不回答，
他也没有说出让北京非常高兴的话。我觉得他的盘算就是，你北京在没有给我很明确的好处之前，我不想说你想听到的话，免得让你觉得我的好意是理所当然。所以我觉得普京基本上他现在虽然处于美国跟北约的强力挤压，所以他必须要跟北京靠得比较近，但是我觉得普京本人还是比较希望在美中的竞争之间扮演一个枢纽的位置，我觉得他还是保持一个弹性。谢谢。
好的，那么也想继续请教书校王博士，刚才提到这个台海可能会是引爆两个核子大国冲突的一个这个引爆点了。事实上前一阵子国际各主流媒体也都在关注这个台海的这个危险级别，潜在威胁是升高到 Tier 1了。那么刚才基中教授提到，就是把台海这个问题给国际化是现在拜登在做的事情，但这个可能就是会踩到中共的头角，是最不满最反弹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好像如果看时间点的话，就在这个G7 在签这联合公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共军的动作了。他这连续一次派了28架次的各型军机深入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打破了四月份前一次25架这个记录，可以说是规模空前，而且可能是公布统计数字以来最多的一次哦。你怎么看这一次解放军的这个行动，是不是特别回应这个拜登访问欧洲，还有跟 G7 签署这个联合公报来关注台海安全的一个回应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他这些活动多少这个大概都具有政治跟军事这个双重意涵了，就是政治上面当然就是他常常都是跟这些时间点上非常接近嘛。那这个上一次这个美国议员来的时候，可能那个时间点这个比较接近，所以他也许来不及做这个规划。那另外一方面，因为5月31号的时候，那个习近平有要求这个战狼外交降温嘛，那这个感觉起来好像有降温一段时间，可是突然这个时间突然又爆出来这么多的军机。那一方面是因为刚好这个雷根号可能差不多的时间点，可能早一点点这个通过巴士海峡，那这个时机上面跟这个之前那个罗斯福号这个四月份的时候有一点点接近那这个所以这个因为他这些外交活动，那这个多多少少那个可能中共也是有一点叫这个警示意味，那可能不是对国际间警示，或许是对这个台湾警示那用老共的讲法，用中共的讲法，他这个是可能这个警告台湾不要挟洋自重，那或者呢也是警告美军，他有能力呢在巴士海峡组织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演练。我们现在观察这个28架军机，那这次也比较特别一些。第一个就是他的这次这个空中管制机跟电战机，还有这个歼16号这个飞到我们的接近就是东南空域的这个地方。那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歼16本身就是长程的能力嘛，那他有没有加油机在这个背后支持，这个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一方面他这种可能这个体系化作战训练，就是例如说这个空中管制机协助如何这个大规模的空中管制然后电战机你必须要对这个 这个作战飞机，有做这个电子这个战都是电子战的保护。那他这可能是在演练，就是说这个彼此这不同机种的机队、不同任务的机队，他彼此之间的协调、通联，甚至包括说你像电站啊，这个如何和跟他们自己的这个那个管制跟这个飞机本身的这些这个侦测系统之间哈，能够保持一些密切的协调，那不会互相干扰。那这个是他可能在这种运用这种长程这个飞行哦来做这个训练，也总结前面的这个远程的这个训练，前面的远程训练可能只是这个飞行训练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比较有趣是，这次有观察到有歼七也出现。那有人说法是说它可能是这个无人机，那当然它就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机队它未来会可能会用这个歼十 C 来换装，假设以它的同等级的飞机来算的话，那它仍然必须要保持这个飞机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所以呢，它只要在飞机机务状况这个允许的情况，它仍然会继续飞行。那另外呢，当然可能就是也许它真的是这个飞机可能做了这个无人机的改装，那他在做这个飞机上本身的这个系统测试，所以呢，他之前这个我们没有看到歼七出来，可是最近呢，可能歼七突然又冒出来，那或许是有这些可能不同的情况。但总之呢，这些这个作战训练呢，我们是有必须要谨慎观察。
那么，金柱教授，您是如何看6月15号这个解放军派28架次的这个战机深入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如果从这个时间点、还有架次、还有这个刚刚提到这个编组的这个机种内容的话，怎么去判读它的这个军事意涵和政治意涵呢？金柱教授，
我基本上会倾向认为，它主要还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但是也它等于是在台湾的南部跟东南，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南部边缘跟东南边缘进行一次长程的打击演练。我觉得这个我相信它是一个既定的排定的一个演习，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是说，中国大陆这几年啊，它其实常常会结合它的例行性演习跟计划性的演习来对外表态并且传达政治讯息，这已经变成它惯用的手法。这个做法有个好处，就当他这个演训引起太多国家关注的时候，中国大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想升高紧张情势，他就强调我这个演习是例行性
的、
计划性的。但是如果中共想要凸显对特定事项针对性的时候，他只要透过官方的发言或者甚至媒体操作，就可以强化警告的意味。比如说在1月28号中共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他的发言人在答复中共军机近日活动问题的时候，他就表示说台独就意味着战争。所以他结合这种例行性计划性的军事演习，其实给他在政治操作上赋予了不少的弹性。那我觉得虽然是说我相信6月15号这个是以军事训练是主要的目的，但是我还是认为是说他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对美国跟对台湾进行表态。我觉得特别他应该是看到，就是刚刚提到从4月16号美日发表联合声明以来，华府在国际间开始推动那一连串试图将台海安全国际化的一个作为，我觉得他观察到这个现象，所以他觉得是说他必须要对美国的这一个动作、这个策略做某种行动。那这个行动一方面对内交代，一方面对外表态，一方面也当然有点要提醒跟警告美国，是说台湾的问题是他的核心利益，如果你做过头跨越红线的话，那有可能会引发军事冲突。我觉得他也想借由这个军事操演来传达这个讯息，但是未必是针对某一次特定的谈话，不见得是针对特定说美日联合或者是 G7。 我觉得他是看到了美国这一连串动作的意涵，所以他要针对美国这个意涵做个反应。是，谢谢。
好的，那么但是我想请教这个舒孝煌博士，虽然说这个解放军可以透过他这个扰台的这个节奏吧来讲释放他的政治讯号，然后不见得是针对某一个的回应，但是其实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都会去观察他的这个军事动向来判读说是不是他们某些策略奏效了。比如说最近就有日本媒体有报道说，从四月中旬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会面之后发布了一个这个美日首脑声明，不是吗，纳入了这个台湾安全的文字表达关注之后呢，日本方面的观察是他们认为解放军军机扰台的频率似乎有所降低，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舒孝煌博士。
对，这个其实这个我同意这个刚刚这个杰仲教授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他这些这个绕台活动啊，那他这个就是 其实它很多更是跟军事演训是有关联的。那只是说这个它可能有些会受到一些因为天后的关系，或者是它自己本身，因为这个所有的军这个国家的这个部队都一样，你可能这个牵涉到你的人员调度、部队的这个训练，然后机务状况的稳定性，所以你。这个你要这个规划这种大规模的机队，其实都有限制性。那你当然规划有时候是有年度性的演习，那他可能趁这个机会后就是用来做一下这个外宣。那小规模的演习呢，他也可以大肆宣传；大规模演习，他可能就因为这个情势的不对，他就做一点小小的这种宣传。那这种是也是有可能的，对。
嗯，那么日本方面的判断，不晓得舒夏王博士你怎么看？您同意这个？日本媒体的说，这个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之后呢，好像这个台海的情势是不是有所降温？然后解放军扰台的频率，你有看到真的出现下降的趋势吗？
对。因为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在这个5月31号的确他有宣布，就是这个调整要这个。可能是要改善这个战狼外交的形象，那或许大部分都大家都觉得说他也许趁这个机会可能会调整一下。那当然这个也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情势我们不是那么了解，因为他可能受到这个内外的一些压力，那或许他可能会调整，那或许呢可能他这个认为说对台湾来说呢，他可能这个也许这个怕释放错误的讯息，那所以呢他仍然这个持续会有一些这个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大规模的动作。那这个未来呢可能要这个长期观察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频次是不是真的有些调整，然后呢只是偶尔就有这种大规模的部队的这个出动，那这个还需要比较长时间观察。
嗯，的确是还要观察一个长时间的这个 pattern， 这个形势是不是真的有下降的趋势。那也要请教这个接种教授啊，除了您请也判读一下，因为台海这边解放军军机扰台的这个频率是不是有出现这个不同的趋势之外呢，也要看一下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个频率，就是美军军舰穿越台海的这个频率，根据一些军事专家的观察，也成为一种常态性的，而且这个规律大概是呈现平均维持在每个月一次这样的一个态势。您是如何评估这个共军对于台湾的这个威胁，以及美军和盟邦对于这个吓阻，对解放军的吓阻能力呢？谢仲教授。
好，我基本上认为当前共军如果要武力犯台，如果他武力犯台又要想要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的话，他在现阶段我觉得他在关键战力、跨海投送能力还有后勤动员所需要的时间等方面，他其实都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所以如果他短期内想要对台进行武力犯台的话，我觉得他不太容易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除非台湾的民心士气非常脆弱，一接触就崩溃。那具体一点讲，所以在关键战力的部分，目前共军勉强只有两个航舰战斗群可以用，而且这个航舰战斗群本身还存在着预警范围相对比较小、打击能力也比较弱的缺失。那大型的，比如说075两栖攻击舰，或者是055型的大型万吨驱逐舰，到目前为止也分别只有一艘跟两艘可以用。那空中加油的能力也是比较薄弱，目前只有三架16升78可以替重型的比如苏凯30加油。那在跨海投送能力部分的问题又更大。那如果共军目前根据我们自己国防部的统计啊，如果共军把全军所有的大型运输机、直升机还有军用的制式登陆船舰全部集中运用的话，现阶段一次大概只能投送略多于6个旅的部队进入台湾周边。但是如果共军想要速战速决的话，依他们中国大陆自己学者的估算，他在第一波就要投送12到15个旅，所以目前共军的投送能力跟他所要达到的标准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就是共军的武力犯台作战，它涉及大量的兵力、物资的准备、动员、运输、集结，还有更重要的跨海投送。但是目前共军的联合后勤或者是动员体系，它的速度还不够快，精确度还不够。那共军的调有打算针对他的联合后勤跟动员体系进行调整，但这个调整大概是从2018年下半年才陆续展开，所以他到目前为止离他所需的那种效率其实还有相当一个距离。那我觉得美军目前在印太地区，虽然说美军现在面临不少的状况，但是在目前他单靠自身的力量，我相信他还是有足够的吓阻能力。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美军的某些的武器系统也许没有那么新，但是美军强势，它有全世界最现代化、最完整的联合作战体系，所以在这方面，现代化执行现代化联合作战能力上，我觉得美军还是超过共军甚多。我相信共军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确实美军高层现在有点在担心的是， 当共军的军力在2025年开始进入明显上升阶段的时候，美军自己可能因为预算的因素，可能因为要换准备要发展下一代的新兵器，所以必须对现有的部队跟装备进行裁减。那所以有些美军的将领，特别是第一线印太地区的美军将领，确实会担心会不会在2025年到2027年这段阶段，当共军军力开始上升的时候，他美军的战力反而出现一个暂时性的下降，那造成双方战力落差缩小，那这个时候会影响到他对共军的吓阻能力。谢谢。
嗯，那么苏校王博士，你又是如何看这个美军对这个共军解放军的这个吓阻能力的情况？尤其是其实大家最近都很关注，除了台海这一块之外，当然还有南中国海美军美中两军的角力嘛。那么最新的情势是这个美军的美国海军的雷根号航舰打击群也进入这个南中国海，而且还跟这个新加坡的海军来进行联合演习。你怎么看这个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事动向，还有在台海吓阻能力的这种联动性呢？你讲你的看法。
刚刚这个先生那个杰博士的那个观点后，我基本上表示这个同意后，就是的确是，就是你现在在中共，他目前那个能力可能还很有限，但是未来哈，这个像因为他的这个新三步走，就2020已经过了，然后再来2035，那2050呢是两个观察点，那他未来的这个能力呢，就另当别论了。那美军呢，的确他这个也那个目前的这个联合作战能力呢，也是的确这个。他还而且还在进步中，因为美国现在在推所谓的全领域作战，然后再推全领域指挥管之后，准备把陆海空军跟陆战队的这个长程打击能力后，整个把它整合，这个勤舰阵能力又整个整合在一起，所以他还在进步中。那的确是这个，因为这个新武器的发展可能会引起他现在有一些旧武器这个要退役，那可能在数量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不过因为美军他自己像例如说陆战队，他们也提过，就是说这个因为他未来这个在西太平洋的作战是基本上是海空的作战，那对于这个。人力上面呢，对于这个陆战上面呢，可能就不是那么重点。所以这为什么就是除了海空军之外呢，陆军跟陆战队都在调整。那所以他这个就是看他对这个共军的吓阻能力呢，我想也在提升中哈。那另外这个雷根号呢，因为他这个近期就是刚好这个13、14号这个通过巴士海峡嘛，然后进入南海，在南海演习之后呢，他可能会在中东部署4个月。那这个因为他的这个航舰的数量目前是有限的，那这个所以他这个全球部署呢，就有人会认为说可能会不会在这个地方有空窗期。那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因为刚好他这个美国另外的两在西太平洋目前有两艘航舰可以用，罗斯福号刚刚回去，他也得让他的这个船员整补，因为美国这个航舰的这个调动是考量到全球战略，那甚至考量到就是必须是他的训练，他船舰本身的这个维修，然后这个包括船员的这个家属的这个家庭的照顾等等哦，那你不能够太长期在海上部署，所以他接下来罗斯福号的下一次部署可能是16个月之后，那个所以呢，现在能够用的呢，大概就是这个卡尔文森号跟林肯号，那林肯号刚刚离开圣地亚哥，那这个我卡尔文森号在夏威夷，那卡尔文森号呢，可以关注的焦点是他第首次部署 F-35C， 那这终于这架这个海军型的这个 F-35 哦，那终于在舰上开始部署了，那他可能就会在这个雷根号走了之后呢，他从夏威夷准备接替进行这个西太平洋的部署，所以呢，看起来美国他是在这个地方，他不会让他有一个这个空窗期，那甚至就是那如果必要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号两栖突击舰，那它是一这个在如果他全部部署 F-35B 的话呢，它会变成一个这个轻型航空母舰哦，就是。必要的时候，对支持这个南海这边的这些作战演训。那这个之前，这罗斯福号还在这个南海的时候呢，我也看到那个马青岛号也跟着那个。在这个南海，那他也是一样，也有部署这个 F-35B， 那这已经看得出来美国这种模式，就大航舰、小航舰可以互相支援了。你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弹性部署。那基本上呢，他这个亚太地区呢，表示他其实他不会让他出现一个权力真空，特别是刚刚
不会出现一个空窗。
对，那他那个中共两招。是两艘航舰，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第三艘航空母舰。对，
嗯，好的，也想请教杰仲博士怎么看这种在南中国海现在越来越热闹了。这个不但美军的这个航母或者这个航舰啊不会有空窗，变成一种日常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海军也跟这个亚洲的盟邦进行更密切、更频繁的这种联合演习，甚至连欧洲的一些航母现在都要陆续的去开往到这个南中国海哦。你怎么看美国海军这种联合亚洲、欧洲盟邦的这种海军军力一起来联合联手制衡中国对台湾军事威胁这种策略哦？被中方戏称为这叫八国联军，这种合纵联合的策略，您认为可以奏效吗？李总教授，
我觉得在亚太地区，特别是比如说美国跟日本的合作，是以比较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因为美国跟日本是长期的盟邦，彼此之间的军队在 指挥训练战术方面都有比较密切的协同跟沟通，所以在暂时美国跟日本要合作是比较容易，是比较顺畅的。那跟其他国家的合作，因为牵涉到双方可能准则跟训练甚至指挥管制系统也未必相连，所以跟其他国家的合作也许就没有这么顺畅。那对于像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或者是英国的军舰也到了印太地区，我个人认为啦，这只是要凸显美国是得道多助，在国际上好像有得道多助这种态势。那真正在印太地区有状况，比如说如果共军真的无力犯台的话，欧洲国家能提供的直接资源我相信比较有限。比较可能出现的状况是，美国可能因为印太地区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他要从波斯湾、亚丁湾或中东地区调军舰到印太地区的时候，请欧洲国家这些盟邦派军舰去填补他的空隙，我觉得比较可能是这种状况。至多至多就是请这些欧洲国家的军舰呢，也许呢就部署在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北端，就在南海南端的部分，协助美军维持比如说南海航道的开放。要期望欧洲国家的海军直接深入印太地区，甚至直接去介入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军事冲突，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偏低。是，谢谢。
嗯，好的。那么今天谈了很多这个美国跟盟邦之间的这个联合，还有这个怎么在这个台海地区发挥这个吓阻的能力。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说，像黄博士，是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美国国会最近也通过了很多和这个台海和平安全稳定有关的这个法案，包括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主要是 Holly， 他就提出了一个台湾防卫法，希望能够让这个美国维持足够的军力来吓阻解放军对台湾采取所谓既定事实这样的一个战略哦。想请教您怎么看美国国会现在也陆续出台这么多和台湾和平稳定有关的法案呢？说教黄博士。
是，谢谢。那个 Josh Hawley 他这个已经是重提，因为去年提过一次，但是就无疾而终嘛。但事实上他这个是非常关切这个台海安全的。那6月11号，这个美国这个国防预算，我们知道是2022这个会计年度国防预算已经提出来了嘛。那个 Josh Hawley 他也在这个国会也特别质询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跟这个联参主席哈，他特别这次有质询这个 Mac Milley， 就是联参主席，如果说这个解放军入侵台湾，美军是不是能够保护台湾？那这个 Mac Milley 呢，他回答是说，若依台湾关系法做政治决定，那美军有能力阻止这个中共的入侵。不过因为台湾关系法它没有很明确的规定说，如果中国袭击台湾的时候，美军是不是干预，但是它的确有要求这个华府哈，你保持这种就是美国抵抗各种诉诸武力或其他手段的能力哈，那这个威胁台湾的这种这个人民安全或者社会经济制度的胁迫形式，而且为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那所以呢，这个台湾法案呢，可能某种程度上面能够就是更具体的这个提供这个就是这个美国这个美军一个法律依据哈，就是以实际的这个行动来阻止这个中国这个侵台的一些能力。
那么其实教授刚才说一下黄博士自己的一个重点，台湾关系法它其实这个保有一种模糊性。那我们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在有关于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安全究竟是要战略清晰还是模糊的辩论还是非常的激烈，不晓得您在问题上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什么呢？
目前美国的官方显然还是不太赞成把它变成战略清晰。我觉得主要有几个考量。第一个，其实我们知道共军其实他在武力犯台的作战的计划作为当中，他其实早就已经把美军的干预作为制定整个作战计划的一个基础。换句话说，共军的高层其实多数是认定，当有武力犯台作战的时候，美军的介入基本上是蛮可能的。所以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真正能对共军发挥吓阻效果的关键还是美军能否在西太平洋保持足够的战力。那如果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力不够，或者是美军在西太平洋跟中共共军的战力的差距是很小的话，那你即便改成战略清晰，它也不能增加它的吓阻力。所以那第二个就是美国方面可能也担心，如果它改变为战略清晰，在对中共的吓阻效共军进犯的吓阻效果没有明显提升的状况之下，反而可能会让中共领导阶层被迫面对内部统一是不是因此遥遥无期的这样一个质疑。那这个会不会被中共的反分裂国家法中第八条所指的变成一个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会不会被做这样的认定？那在这种状况下，中共领导阶层会不会被迫在统一完全绝望之前 就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对内对外表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其实战略模糊它可以提供一个在军事上其实对中共可以产生一定的吓阻效果，但又创造出一个空间让中共可以解释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一个空间，同时也避免被台湾万一片面追求独立，然后让美国被迫卷入与另外一个核武强国发生战争的风险。所以我认为基于以上的因素，华府的官方还是倾向维持战略模糊。是，
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里。希望还有机会向两位请教。不过今天非常感谢季仲教授还有苏正煌博士的那么深度分析，感谢二位。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主持人。
好的，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仲宁，祝各位平。